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铁膀子于谦就这一嗓子吓坏了奸夫淫妇，那王伦呢，哎呦的一声就咕了到床底下去，把贺氏吓得围着个被环就抖作一团。他们两个害怕呀，还不如贺氏赖。这个小子在二门给放风，他一看于谦晃晃悠悠从对面来了，这小子就下马爪了。后来他发现于谦喝醉了，头重脚轻有醉意，他这心呢还扎实点，先看着于谦过去了，他认为回房休息了，没想到去而复返，搬了把椅子坐到他妹妹房门外边，紧跟着喊了这么一嗓子。贺世赖本来就贼人胆虚，再一听他喊的这句话，把贺世赖吓得真魂出窍。这小子往后一退，正好绊到门槛子上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地，也该他倒霉。旁边啊是用方砖砌出马牙的花池子，正搁他后腰上头，没把小子给疼死了。他俩手捂着嘴直喊娘，摔在那儿他就起不来了，心里说话，完喽完喽，我这条小命算交代呀。这时候他也不知想些什么了，正等着大祸临头呢，过了一会儿没动静，周围又恢复了平静。贺世赖纳闷儿，心说怪呀，怎么于谦喊了一嗓子没动静了。他仗着胆子从地上爬起来，仔细一看，于谦坐那没动。不仅如此，耳边还响起打呼噜的声音。哟，睡着了。不对，大概跟我装蒜。他在地下趴了一会儿，听听不像装蒜，最后他仗着胆子往前爬，离着于谦近了，他一看于谦靠着圈椅，脑袋往后一仰，鼻息如雷，真睡着了。贺世赖为防备万一，摸了块小砖头照着于谦头去，正好打在于谦的左腿上，啪，这于谦呢连动也没动。他这才信实啊，心里说话，阿弥陀佛，老天爷保佑。他赶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转到贺氏的后窗户，棒棒棒棒棒棒，妹子，大少爷快出来呗，快。本来王伦没敢动，就等着大祸临头，总知道外头有人堵着。后来一听是贺世赖的声音，他全明白了。王伦从床底下钻出来，顾不得一切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贺氏帮着把窗户支开，这小子跳出去，由贺世赖扶着他，两个人是狼狈逃窜。等到了前边，有夏夜的家人一看王大爷跟贺大爷，赶紧过来搭话，二位大爷有事吗？贺世赖擦擦汗，没事，食材厅上饮酒， 你家任大爷、骆大爷都过了量了，正在厅上酣睡，夜已经深了，我要陪着王大爷回府，跟你家大爷打个招呼，明日再会，明日再会。来呀，顺轿。他的轿夫都在大门口等着呢。王伦跟贺世赖急忙忙上了轿子，一溜风似的回了府了。这贺氏呢，一看把人送走了，心里踏实多了，把窗户关好，衣服整理整理，把银灯点着，他躺下了，心里说话，捉奸要双，过了这机会我就来个不认账，谁能把我怎么地。他更有主意，这回啊他真睡了，不表他们，单说于谦。这于谦怎么这样啊？就是喝酒过量，失去控制。他想不睡也不行了。要不老人都说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往往人这喝酒过量，不但有害于身体，而且耽误事儿。从主观上、客观上还带来很多不利的事件呢。这个于谦也是喝酒过了量，本来心里明白，脑袋嗡一声过去了。等这个盹儿醒了，他还有点纳闷呢，哎，我怎么在这儿坐着，觉得脑袋一蹦一蹦的疼。后来他看看环境，想起来了，对，我在这等着抓王伦呢，我怎么睡着了，怎么这小子还在屋没在屋。但是他一看屋里灯长着呢，于谦全明白了，奸夫跑了，不然的话不能长灯啊。他急忙站起来到窗棂下，仗着胆子捅着小窟窿往屋一看，就贺氏自己。于谦这个后悔就甭提了，狠狠的拧了自己一下子，你们一出息的货，就你这个货还能干大事儿啊？这交给你点什么事不得耽误了？于谦又想跑，跑了吧，早晚我再堵你第二回。怒冲冲他赶奔前厅，到厅房一看，任正谦、骆红勋还在这趴着睡呢。于谦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过来他连摇桌子，再拍两个人肩膀，任大爷、骆大爷，醒醒醒醒醒醒。他这么一叫把俩人惊醒，这两个人睡眼朦胧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哎呀，于谦呐，什么时候？快四更天了，请二位大爷回房休息吧，这哪是睡觉的地方。哥两个迷迷糊糊站起来了，任正谦扶着墙，好不容易摸到自己房里头，也顾不得问这问那，是何衣而卧，这会儿把他扔河里他都不知道。骆红军比他还强点，有于谦搀扶着回到自己的房里，骆红军就感觉到有点干渴。于谦在，给我倒杯茶来解渴。嗯，于谦心里说话，看你喝的，你平常不这样，怎么今儿个失了身份了呢？哎。于谦心里有气呀，这动作就有点重，倒了杯茶往桌上一放，咣当，茶杯一晃，水崩出来不少。骆红军就一愣，心说话，于谦对我从来没这样过，我是你的主子，你干什么摔摔打打的。骆红军心里就挺不痛快，但是没言语。 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两口。这于谦一赌气坐到自己床上，嘎吱，罗红兄一看他犯毛病了，于谦，你怎么了？跟谁闹气呢？
跟谁闹气啊？想跟谁闹就跟谁闹，混蛋！你跟谁说话呢？你犯什么毛病了？
实在是放肆！
大爷，您别生气，我劝您呐，酒今后少吃点，这玩意儿不是好东西，吃多了它误事。
你说他这么一说，骆红兄心里哪招得开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于谦，我且问你，你说我喝酒多，你看你喝的那模样，我喝酒多我误什么事了？你这奴才给我说，你要说不出来，我岂能容你？
于谦也站起来了，大爷，好吧，我是直肠子，你要问我就说，怎么回事我就怎么讲，还不带隐瞒的。您知方才我看见什么事了吗？啊，什么事？
是这么回事。
这于谦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
不说则可，等说完了，
骆红勋这脑袋嗡，比这房子都小不了多少了，是眼前发黑呀。好半天，骆红勋没动了地方，
这心气的跳成了一个。
他准知道于谦这孩子从不说谎，人品素长，他跟自己从一块长大的，
这孩子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像这种事情能望空图影，信口胡说吗？
骆红勋也是追悔不及，
恨自己不辨真假人，不应当喝这么多的酒，以致发生着这种丑事，真是追悔莫及。但是呢，骆红勋是个精细的人，他知道这种事儿不可声张，这要张扬出去，师兄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中国是个封建国家，最怕这种事儿。你看别的事儿都小点，就这种事儿张扬出去，见不得人呢。骆红勋生在那个社会，满脑袋都这思想，他能不考虑吗？他打定主意，怕这事儿张扬出去，明知道于谦说的是真的，还得说他。骆红勋把桌子一拍，咚，于谦，你给我住嘴！你从哪块喝来的骚酒，满嘴胡说八道，你要再说我撕烂你的嘴，睡觉。用这话把于谦给压服住了。于谦觉着委屈，
好好好，就当我没说。行，我没说行吧，脸朝里他睡了。骆红军这一晚上也没睡着，
心说怎么办，这事儿我是说是不说，用什么方法说，我得让我大哥知道知道。有道是奸情出人命，你看来是小事儿，迟早要发生的大事不可收拾。但这话又没法说，
骆红军说也才没睡着，一直到窗户纸发白了，他才朦胧睡去。安下他不说，单说那狗子王伦和何世赖这俩小子一溜烟回了府了。等进屋坐下，心才踏实了。这王伦口打嗨声，哎，
吓死人也，真应了那两句话了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。
贺世赖还给他凑了个横批，
好险好险，
这王伦休息了片刻，又有精神了。
老贺，这不是棒打鸳鸯两离分吗？可叹我与你妹子刚接触，就让他妈于谦这小子给搅黄了，恐怕往后我们再也见不着了，你还得给出个主意。
贺世赖晃晃脑袋，
难呐，这事儿遇的真是意料之外呀。不过大爷你放心，门下主意还是有的，不过呢他这个，哎，说呀，
什么事？
对的，我有点事儿，有个朋友啊给我介绍一处房子，在南门里，四合套小瓦房，真不错，人家急等钱花，这玩意儿要出手，门下呢我又没钱，干瞪眼儿买不到手，故此才。王伦一听明白了，勒着脖子，嘿嘿，我老贺真有你的，你小子还跟我玩轮子啊，你想趁火打劫敲我的竹篙、
啊、不不，
吓死门下也不敢，但是您问我我才敢说，不然的话我不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放心，大爷对不起你，当初我怎么许的，现在我怎么办。
说着他进屋了，从箱子里一伸手，拿出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，在贺世赖面前一画，怎么样，够买房子的吧？
够不够？用不了的用。
好，
我先给你存着，等你把主意给我出完了，我再给你，怎么样？
这外还，哎，贺世赖看这好啊，
咱俩是瘸拐里拔眼里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啊。
好吧，
大爷，这事儿搁在一边，就说您这件好事儿吧，不是没有希望，目前看来咱们最大的障碍就是于谦、骆红兄以及他的一家人呢、啊、他们要在这横着，恐怕大爷的美事难成，不但难成，早晚还得犯事。
那你说现在能犯事不？
我估计不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于谦虽然粗鲁，但是他可不缺心眼儿。既然他知道这事儿，他必然要禀报骆红军。骆红军文武全才，是比较精细的人，他知道这个事儿事关重大，必不肯往外张扬，也抹不开跟任正先提，即使提也得容其缓线拐着弯的说，他绝不能照实的说。所以说目前一时半时这个事儿不能暴露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步步进攻啊，想方设法离间任正先和骆红勋的关系，让他们俩为仇，任正先能把骆红勋杀了，或者把骆红勋一家撵走，哎，一天云彩不就满饭了吗？光剩下任正先这个大混蛋，不就任咱摆布了吗？你还愁什么呢？哎，
哎呀！行，
你小子说的是句句在理儿。那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？
大爷，明儿个一早，您就派个精细的人到任府探听动静。如果任正先知道这个事儿，那肯定情况反常，一看就知道。如果任正先不知道，那就是一切正常。回来告诉您，您心里不就踏实了吗？
然后怎么办呢？
昨天任正先请了咱还得请他，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
你要请任正先要来，说明他不知道，任正先要拒绝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
比如说任正先来了，骆红勋不来，
甭问，那就是于谦告诉了骆红勋，
骆红勋恨咱们，不乐意出头，必然找出种种借口搪托，那就是他知道了。怎么办呢？
你想办法把任正先控制住，
他爱听什么你说什么，他爱吃什么你给他做什么，把他吊住门下，利用这机会去见我妹子，在我妹子面前再出个主意，管保把骆红勋挤出定兴县，或者要了他这条狗命。
好，
事不宜迟，咱就这么办。
您说这俩小子吃饱了没旁家事儿，专门研究对付别人，真是可杀不可留啊。他们把主意研究好了，这日天呢就放亮了。王伦叫王能先到任府探听动静，这王能等到了任府一看，大门开着呢，两个家人拿着扫帚清扫街道，往里看看一切正常。王能心里有底儿了，哎呦，二位大哥早。
哎呦，王总管你早，来有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大爷也不放心，派我来打听打听，昨天几位大爷一高兴喝酒都过了量了，是不是任大爷喝多了，骆大爷喝多了，身体怎么样？大爷让我上这来问问这个事儿
啊。你放心，这二位大爷呀喝的是不少，现在还没起床呢，还睡呢。
哦哦，好好，我知道知道。
王能把笔摸出来回去了，见王伦一说，贺世赖鼓掌喝彩，
怎么样？果然不知，要知道房盖都得鼓起来，
这就叫门下猜中了。大爷，马上实行第二步，过一会儿拿帖子请他们俩来赴宴，咱们府里好做准备。
好了，
这王伦对贺世赖的话言听计从啊，告诉厨房准备酒菜，好不容易盼着日头有一墙高了，他让王能拿着帖子去请任正先和骆红勋。王能又去了，到那跟守门的人说明白，守门的人让他等着，拿着帖子转身到里边。任正先刚起床，这头啊还觉得有点沉，他对于此事是一字也不知。洗完了脸，漱完了口，梳了梳头，正准备到院里活动活动四肢，家人进来了，回大爷的话，王府派人送来帖子，王公子打算请二位大爷过府吃早点。
啊，呵呵呵，好，
来人在哪儿呢？
在门房恭候。
嗯，哎，骆大爷起来呢，尚未起床，我去看看。任正先乐呵呵的到了骆红勋屋里头，咱刚才说了，骆红军一晚没合眼，就天亮了才朦朦胧胧睡了。任正先进屋推了几把，把骆红军推起来了。兄弟，喝多了吧？
嗯，是用的不少。
起来吧，精神精神，走，跟我到老王家喝酒去。王公子那都筹备好了，请咱们吃早点。走走走。
骆红勋心里一翻个，心说糊涂的哥哥呀，你说你又可气又可怜，但这话没法说。
骆红勋就找了个借口，大哥，
昨日小弟饮酒过量，恶心头痛，实在难以动转，要去您自己去吧，请向王兄表示歉意。
你看这多不好，咱哥仨形影不离，缺一个像少点什么似的。你勉强跟着怎么样？
不行不行，我实在不能奉陪。
那你不去，我去了啊。
任正谦信以为实，待了一会儿，坐着轿子赶奔王伦的府。王伦贺世赖出来迎接，一看来了一乘轿子，骆红勋没来，明白了，
他肯定知道了。
这俩小子嬉皮笑脸，假亲假近，把任正谦接到里边。王伦就问：“怎么我骆贤弟没来呢？”
哦，他头疼，昨天喝多了，
不来不来吧，都是自己人。
他跟我说了，叫我告诉你，表示歉意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可担待一二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哈哈哈哈。要那么的，咱就开饭吧，我请您吃早点。
什么叫早点？
他们家有的是钱，吃这一顿饭就得几个时辰，什么水果啊，什么素菜啊，什么荤菜，左一道右一道，那没完呢。任正谦坐下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头一样。贺世赖在旁边端着酒壶给敬酒，开始灌任正谦。可这贺世赖呢，一看任正谦毫无察觉，心里扎实不少，冲着王伦使了一下眼色。那一次大爷你陪着，门下可要干我的活去了。王伦点头会意，他把酒壶往这一放，贺世赖一抱拳：“哎，妹子，我失陪了，有点小事儿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先跟着王公子喝吧。”“
好好好好，快回来啊。”“
哎，我知道。”
这贺世赖从后门出去，一溜风似的就到了任正谦的家。
你想想，他是本府的舅爷，谁能阻拦他呀？跟到自己家似的，他拐弯抹角来到贺氏的房中。单说这贺氏，虽然说睡了一宿安稳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回忆起昨晚发生的事情，未免心惊肉跳。正这时候门一开，他哥哥进来了。“
哥哥，你还敢来？”“
有什么不敢呢？妹子，那无非是一场虚惊而已，不要怕。”“
哥哥，你光说不怕，这事要传到那黑鬼的耳朵里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恐怕连你也不能落一个囫囵尸首。”
他也呸：“妹子，今儿个我来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”“
要此话怎讲？”“
我说妹子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不毒不狠非丈夫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管教那骆红勋一家死无葬身。”